各位菩萨，阿弥陀佛，问候大家身体健康、精神愉快。三乘菩提之阿含正义，今天要和大家来谈一谈《略说戒的意涵》第一集。诸菩萨从因地开始，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学。福慧圆满之后，最后得一切种子而成就佛道。一切种子尚未圆满之前，菩萨在诸地之中所修的种子，这是属于菩萨在成佛之道中的增上慧学。而种子，也就是佛菩提道修道过程中。所证得如来藏种子的智慧，所以就称为道种子。种子其中的种，就说的是种子，但却不是世间法之中水果或植物的种子，只是依其能生而立名，而不是真的有一颗一颗的种子。那不明白的人就拿起粉笔在黑板上一点又一点，说那就是佛法中的种子。那其实是一场误会了。佛法中在此所说的种子，其实是在一切种子增上慧学中所说的戒。戒又称为功能差别，也就是种种法所拥有的功能的界限，因为诸法功能都有它的界限，所以又称为叫做法界。每一个法都有其功能的界限，所以说每一个法都有其界，或者说是差别。然而这一句每一个法都有其界差别。到底法界中有多少法？若是无法了知这个部分，当然就没有办法了知到底有多少界，有多少差别了。在《杂含经》卷十六第444经中有这么一段经文：“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几孤独园，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譬如眼药丸深广一由旬，若有师父取此药丸，戒戒安置，能速令尽于彼界，戒不得其边。当知诸界其数无量，是故比丘当善戒学，善种种戒，当如是学。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这里的戒说的是法的功能差别，也就是说，每一个法都有其差别不同的功能，各有其界限。有多少呢？世尊开始说，当知诸戒其数无量。各位想想看，将深广各一由旬的眼药丸，一由旬是多长？各家的说法不同啊，有的说是20里啦，有的说是40里呀。总而言之，就是很长的意思啦。若是有士夫，也就是现在的士农工商各行各业的人，大家都来取这个药丸，譬如说都在各法界中普遍安置，而很快的使眼药丸在那些法界中都放置完毕了。即使是这样子，然而法界仍然居多，无法穷尽其边际，而全部都放网。你可能就会说：“哎，这个譬喻啊，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因为不可能有人有能力可以想象而推测它的结果嘛。再者，眼药丸本身就已经多得是不可思议，更何况说……”将个眼药丸放在各法界中普遍安置，又有谁 知道有多少法界呢？正是如此，所以才说根本就是不知道法界的边际何在。然而经文末后附嘱说，比丘们应当要善于修学法界之学，应当要善于应行种种法界，应当像这样修学。这其实就已经说明了一点，这一部经典本来就是大乘经典，因为二乘人不需要当善戒学善种种戒，因为解脱道的承办本来就是这样。甚至于说，二乘人对十八戒、对三戒的了解也是有限度而不得究竟的。但是假如在这里就直接从大乘法来说戒，恐怕大家不容易明白其中的道理。所以我们就先来看一看世间法之中的戒，然后再来从二乘法之中再来观察这些戒的意涵，最后再回归于大乘法而略说戒。然而其实更应该说是极为略说啊，因为法的功能差别实在是无量无边啊。所以首先在世间法之中，我们说可以显而易见的功能差别界限，举例来说明。譬如说交通工具，马路上到处可以看得到自行车啦、机车啦、货车啦、公车等等，乃至说铺上了铁轨的火车。若是你还要再加上在水面上跑的船舰啊、水底下的潜艇啊、天上飞的飞机啊，甚至于说是太空船，那这个种类可真是说多得不得了。那这一些总而为说都叫做是一个叫交通工具，然而因为其运载的功能对象物品各个不同，所以就有其功能的差别。又譬如说建筑物，有时候称这样的房子叫做公寓，称另外一种房子叫做别墅，那又说这样子叫做工厂，那样子叫做写字楼，还有一种又叫做演艺厅。那么这一些的建筑物有其共同的功能，是为了要作为人们生活或者活动的依止。然而随着人们生活或者活动方式的千差万别，所以就建构了功能不同的建筑物。而从表面上看来，交通工具的车子等等是与建筑物的房子等它的功能是有差别的，有时候也说它是完全不相同的。然而若是随着人们运用的方便，两者有时候又会有共同的功能。譬如说有人开着车子到处去旅行，吃住等等作息都不离开这辆车子，那这部车子这个时候就兼而有住宿以及通行的功能，那我们就叫它是叫旅行车。又譬如说福建沿海有着以捕鱼啊、养殖为生的渔民，他们常年所住的虽然都是漂浮在海面上，但是又不能说那是船，因为那其实就是他们捕鱼养殖所居住的房屋。那么像这样有着某一类的共同功能，但是也可能被运用而成为其他功能的这些器物物品， 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真的是比比皆是。前一个例子所说的器物都是人们创造出来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举例再来看看，其中有一些是人们所创造的，有一些则是大自然本有的。一般而言，人们建造了沟渠是为了让水流到某一个特定的位置，或者是可以作为某一些用途，或者是纯粹只是要把水流导到他处而已。大一点的人工沟渠有时候就被称为叫做运河，而大一点的自然沟渠就是我们所通称的江河。水被导流到某一个特定的位置，面积小一点的就说它是叫做池塘，面积大一点的就说它是叫湖泊。而池塘、湖泊都是水暂时储存的位置，借由沟渠、江河的疏导，最后都流到了海洋去。表面上看起来，沟渠、江河的功能是让水流通的通道，而池塘、湖泊则是水储存的位置，两者的功能是不同的。然而，当水在沟渠、江河中流通的过程，难道不是也是暂时的储存在沟渠、江河之中吗？那所以，沟渠、江河是不是也有储存水的功能呢？当然就是嘛。而水虽然储存在池塘、湖泊之中，但毕竟不是一直都储存在那里。所以，当上流的水又流下来的时候，原来暂时在储存在池塘里面的，池塘、湖泊里面的水，不就是借着池塘、湖泊的水道又流到下流去吗？所以，你可以说池塘、湖泊没有让水流通过去的功能吗？当然也是有的。那么，最后一个目的地海洋，总要说它的功能就是只有储存吧？其实不然。海洋之中有一种自然现象叫做洋流。既然是有一个流字，表示说海洋的表面虽然看起来是风平浪静，但是海底下的水却是到处在流动，所以海洋仍然是有让水流通过去的功能。再举个例子来说，这些物质是大自然中本来就有的，譬如说气体中的氧啊、二氧化碳啊、氮啊、氦啊、氢气啊等等，依然是有其个别不同的功能差别。每一个人呼吸的时候都需要氧气，也都会呼出二氧化碳。灌气球的时候需要用到氦气，而医学上的治疗之中或者工业的生产过程中常常会用到液态氮，而科学的实验中就常常会用到氢气。换句话说，这些气体的种类各个不同，而其功能与作用也是有它的界限的。同时，某一种气体只能在其相对的情况中使用，而不会在别种的状况中运用。乃至说，动物中有人、牛马、狮狼、鱼虾、鹰雁等等的差别，植物中也有桃李、梅菊、章檀、蜀豆、姜蒜等等的差别。 那么这些动物、植物也各有其生活或种类的差别。再者，人有黑白、男女、长幼、高矮、贫富、士农工商，而每一个人的身上也有手足、指法、心肝、骨肉等等的区分。环境中也显示出远近、高低、长短、方圆、安静、溃闹、脏乱、干净等的种种差别。所以从现实生活中举出来这些类似的例子，其实就已经很啰嗦了。但这就说明了说，即使是世间法中，其功能差别界限已经是无量无边，让人无法穷尽了。那么接下来换一个角度，从二乘法来略说一下。二乘法之中常常听到说有五停心观，那就是不净观啊、慈悲观啊、因缘观啊、界差别观、属习观。其中的界差别观有时候说为念佛观，这就成为两种的五停心观。但是今天不是要说五停心观的内容，而是要说界功能差别，所以就以第一种的五停心观来举例说明。为什么会说五停心观？因为众生从无始以来就有种种的烦恼，五停心观就针对其个别的烦恼来作为对治。对治的法在二乘法中是非常常见的。而停心的心说的是意识或者是事运，因为有种种的攀缘无明，就要用这五种的观来对治。对治行者的贪嗔痴身见散心等烦恼，以不净观来对治贪欲，乃至是以属习观来对治散心。那这不就已经说明了一件事，那就是每一种观行彼此之间是有不同的功能差别，也就是说有界的。那就是不净观会与离开贪欲相应，而慈悲观会与离开嗔恚相应，而不是说一定要说界差别观这个名相才有种种的功能差别存在。所以一般而言，就不会叫说想要离开贪欲的行者去修与断这种烦恼比较不相应的慈悲观，因为其界功能差别是不相当的。说到了界差别观，这个界又有着不同的施设方便，如六界、十八界，又譬如有时候又会提到三界、五阴、十二处等等。因为这些法各有其功能的差别，要观察了解这些法之后，再进一步思维其互相间的关系，才能够完成某一个法的现观。现在就从二乘法的角度来略说一下，先说六界。中阿含经卷第二十一，其中有这么一段经文：阿难，我本为如说六界，地界、水、火、风、空四界。阿难，此六界如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六界者，彼便得安隐，得利得乐，身心不烦热，终身行梵哼。阿含经中常常会有一个问题， 明明这部经典讲的是大乘法的法义，可是后来被集结出来的内容却只有解脱道的法。其中的原因则是因为结集这些经典的二乘人，因为不证大乘法的缘故，于第一义谛法并无念心所，所以结集出来的内容就只有二乘的解脱道法。然而聚远的菩萨在读同一部阿含经时，就会看出一些蛛丝马迹，更明白与相信说世尊说法是一味平等的，只是因为这些二乘人的根性差别，所以只能集结出解脱道的法义，但毕竟也蒙受了世尊的恩泽，听过了大乘法，而在身心之中种入了第一义谛的种子。这表示说，二乘行者与大乘行者所证的法是不同的，前者只与运处界相应，而后者所证主要是依于如来藏，因为所依的法其差别的缘故，当然所得的智慧就会有差别了。这六界的前五界，也就是地水火风空界，一般都知道这指的是组成色身的四大元素，这是自身的内四大，广泛而言还包括自然界的地水火风，这是外四大的气世间。而自己身内与身外的世界有着不同程度的空间，才使得诸法不会受到阻碍而得以运作。第六界的世界，单就二乘法的解脱道而言，就说它是意识，或者说是四运六识的和合运作；而就大乘法而言，就要说它是第八识如来藏。因为二乘人不证如来藏，就在前五界与四运的差别上做观察，就可以进一步心得决定，而确定运处界是虚妄。而菩萨不仅可以如同二乘人一样现观，更可以现观一部分法界实相如来藏与运处界的关系，而把运处界会归于如来藏，当然所得的智慧是远远超过二乘人只依于运处界而做的观行。所得智慧上的差别，正是因为所证所依的法的界限是不同的。今天就说到这里，祝愿大家幸福健康，道业猛精。阿弥陀佛。